请各位先看34页。我先把这个经文先念一段，34页的第4行开始。第5觉悟，愚痴生死，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习以大乐。就先念这一段。八大人觉呢，一共有8条啊，前面已讲了4条了，那么4条这个今天念的是第5条，那么这每一条有它重点，比如说第1条是觉悟啊。第2条是觉知，这2条呢是讲这个小乘的。那么然后从第3开始就是菩萨法了。菩萨法要行6度啊，那么行6度的时候，每一条就是1度。刚才念的这一段呢，就是这个智在6度里边就般若度，那么在翻成中国的字的意思就是智慧的制度。那么关于讲的这个8条的话，第1句有的是讲觉悟，有的是说觉知。那么前面第1条开始就是第1觉悟啊，第2呢就是觉知了。那时候我也跟各位说过了，觉悟是开悟的，觉知呢是悟了以后才是真知。他这2个字是就这部经来讲，它这个不同的。那么第3是觉知，第4是觉知，到第5又是觉悟了。那么这个觉悟的悟的是什么呢？前面已经有觉悟了，这个又是觉悟啊。这个不会经文。不会是重复的，这个前面第1条是觉悟，是破迷起悟啊，就是悟我们的这个凡夫众生的这个在6道里面那个生死啊，生死的这个因缘啊，见惑等等，这是小乘这一方面。那么现在第5这个觉悟啊，它是要悟的是要度化众生了。菩萨在第3、第4讲这2条之后啊，第5条你要觉悟了，就问你行菩萨道，不度化众生是这个菩萨道怎么个心法的呢？所以这个觉悟啊，这个一定要度化众生，觉悟这个道理。这个把这个这2个字分辨清楚。现在呢，就请各位翻开 我们先看讲表，讲表的话就是帮助啊了解这个经文的，现在看讲表的这个47页，47页就是讲这个智度、智慧度，六度里面的这个般若度。那么这个首先讲这个12因缘，12因缘是解释经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五觉悟，愚痴生死。这一句话，那个就是凡夫众生啊，那个为什么有生有死，生死不断，这是由于凡夫众生呢都是愚痴，因为有愚痴啊才有生死。那么这个要详细的把这一句话分开了讲，什么是愚痴，生死的状况又是怎么样，为什么生死又生了死，死了又生，这个生死不断，这有什么原因。所以这个表里面第47页编的这个表啊，就12因缘。那么12因缘在14讲表里面也跟各位说过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为了解释这个经文呢，再把它列出来。列出来这个内容也不必说了，各位都知道了啊。那么再说就是那个耽误时间呢。现在就是根据这十二因缘，开始叫无明，再就是无明，后来就是醒，这两者是就是愚痴啊。无明，什么叫无明呢？无明就是愚痴，这个无明有根本无明，有知末无明。这里就是啊，就把它整个讲，就是个无明。再加上这个行，这两点呢是过去的，比如说我们人到人家来了。我们这一生以前的那个时候就是愚痴啊。那么如果是过去没有愚痴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一生再到人家来了。那么这过去的愚痴是分开来讲，就是起惑造业啊。惑是什么呢？惑就是那个那些那个贪嗔痴慢疑，那些整个起来的那个都是惑啊，就是烦恼啊。有烦恼才造了种种的这个业，这个业有善业有恶业。恶业是堕落的，善业呢虽是不堕落啊，也是生死。要了生死怎么呢？必得业尽清空啊，业尽了，这个情失转世成之了，那才是这个了了生死了。那么过去就是因为有愚痴、有惑、有业， 然后有这业啊，在这个推动了，那就到我们有这个识，识名色六入触受，这就是现在的生死，这是苦。我们到人家来，有这一生，这就是苦啊。苦就是苦报，就是会一苦，就是现在这受的苦果。那么现在受的苦啊，又起惑又造业，又起什么惑呢？爱取有，爱就是贪爱，再取又有了，所以是这个现在这个凡是有爱有取，这个都是愚痴啊。不是愚痴的话，就不会有爱去有了啊。那么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惑起惑造业，这个那么现在起惑造业是愚痴啊，将来在这一生寿命完了之后呢，又再转生，转生之后又是老死，将来的生死是将来的苦。所以十二因缘就是活也苦，活也苦，过去到现在，现在又到未来。那么因为这个以这个十二因缘来解释，就是第五条所讲的愚痴啊愚痴生死啊，凡是在六道里的众生，没有一个众生不是这样愚痴生死。你是世界上你绝顶的聪明人，他的智慧就是怎么样高，就十二因缘来讲，他还是愚痴的人。这个是就起惑造业来讲，你看现在的这个在这个政治上在美国的时候，美国现在是全球的是最强的国家了，在美国当了总统，当选总统应该他是代表这个最强的国家，这个最第一个人了他的智慧应该是最高的了。你说他最高怎么样呢？他就是现在愚痴啊，起惑造业啊，他没有那个惑的话，他现在哪有现在这些麻烦的事情呢？再讲到这个学术方面来讲，你现在就是这个得了这个这个有罪，在美国来讲他是得了这个博士学位，博士再有这个后博士的研究的这个这个学位，这还不算，还得了这个诺贝尔奖金的这种最高的这个学术的这个荣誉， 但是呢，你叫他放弃这个爱去有，他放不下的。嗯，爱去有他放不下的，放不下爱去有的话，他的学术荣誉地位再高，就十二因缘来讲，他还是起惑造业。惑，这个惑就是生死的惑，造业就是造生死的业。这样看起来，你想想看，就这两种人代表，一个政治上最顶尖的人物，在学术上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学位的人，放弃不了啊，放不下这个惑业了。那不就是愚痴吗？所以就是经文来讲，愚痴生死，世界上一切人都包含了，这个必得要承认这个。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佛学的时候啊，必得要了解这一层的话，你才真正把众生的他的这个才能完全了解什么是凡夫众生，这是十二因缘。再请各位翻过来48页，48页就是讲对治三障啊，十二因缘就是有惑业苦那个循环不断的那在那里呀、啊。那怎样你不学佛则已，学佛就是把这个惑业苦就要对治掉。这个惑业苦等于是一种病态。不是正常的，为什么是病态呢？讲到正常的，我们这个人人都有个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上没有愚痴，没有惑业苦。那么就是在无始以来就一念不绝而有无明。有了无明就是有愚痴了，有无明这个一起来的话，就对自己的真如本性就不认识了，迷了。这种迷的时候呢，不是正常，也是不应当的。那么有了这个无明，才有起惑造业，才有生死的。所以这个惑业苦是不正常的，不合理的，它是个病态啊。即使这样，就我们学佛就是用佛法就用那个医生那个医术，用着开这个药方子来对治它。惑业苦就是三种障碍，就对治这个三障的。这个就是在经文里面就讲，这个要啊，怎么样对治呢？要你看，对治三障就是要，第一个要多闻，再呢就是广学。多闻广学啊，就是你对治三障，就是拿什么三障的，就三慧，三种智慧来对治三障。这三种智慧就是闻思修，闻有闻慧，思是有思慧， 修有修慧，文思修三种成就的都是智慧的，以这三慧啊对治三障。那么经文里边是你行菩萨道啊，你要广学多闻。我们先看这个多闻，多闻就是三会的，比如闻思修的闻呢。闻是包括我们自己这个我们学佛嘛，包括自己看这个佛经，研究这个佛经，这个听听经，这个都是闻。他这个多闻，闻是不够，只说这闻是不够啊，要多闻。怎么样才是多闻呢？因为你行菩萨道啊，你不能说孤陋寡闻，与多闻相反，那叫寡闻。寡闻是闻的很少。那么你要做菩萨，就不能够孤陋寡闻，你必须要多闻。这个不但现在，就是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，古印度啊，那个时候就是要多闻。不但这个佛家，那个时候古印度那些外道很多啊，古印度那个外道你算算起来可以数得出来有90多种啊，96种，是详细的就更多了啊。那些外道各有各的自己的经典，除了他们自己经典以外，世间的学术他都要研究，那佛法更不必说了。佛法除了研究这佛经以外，其他世间学问都要研究。所以在印度古时候啊，像有无名，12345的无名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光明的明啊，明白的明啊。这个无名是说，一个是声名，声就音声，声音的声啊，说话的这个声音的声啊。声名，声名什么呢？它就是这个你说话，一个人说话就用言语。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孔孟当中啊，有四科，言语啊，这个德性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四科啊。这个古印度叫声名呢，就包括言语、文学，这都是在声名上面，他用言语、用声音表达的，用文字写出来的，这都是这个文字。你说话有说话的这个这门学问也是不简单的，要不然呢，孔孟当中为什么言语就是在这第二科，第一个讲这个德性，第二就讲言语啊，那个言语特殊的他的这个他的学问呢、啊。文学那不得了啊，你世间的一切学说没有文学就穿不下来的。再讲到文学艺术方面的话， 他能够用这个感化，用这个情的那个感性的那个感动人的话，这个文学有他的功用。所以这些这个文学言语啊，就是叫声名。还有呢，第二叫工巧名，工就是工程啊，工作的这工，巧就是巧言令色的这个巧啊，善巧方便巧，工巧名。工巧名就是啊，那个技术，各种技能。我们中国古代有了这个炉板，炉板的那个工巧啊，那个一直到现在，你说发明呢，他那个发明那些现在是拼的这个图啊，各种的这个形状出现，炉板那个简简单单的几个。一组合起来，可以是长方形的，可以是正方形的，可以是这个那个，千变万化。这个那都属于工巧，那是建筑一些工艺。包括大的工程，这些都是工巧啊。第三呢是医方名，医方是医是医学，方就方法，医方面就是这个学医的，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中医，现在这个西方有西医。印度那个时候也有医啊，他有他们的医学医方名。第四呢，就是因名，因就是因果的因，因名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就是叫做因名学，特别是研究唯识的话。他与他的这个因名学啊，乃这一句话按照因名学的这个学理，这一句话写出来的话，任何外道是推翻不了。那么西洋人叫做叫逻辑。我们中国啊，古代讲的叫做名家啊，到现在翻译翻成理哲学，这个在印度呢叫因名学。那么前面这四种啊，古印度各种学术、各外道中，这个佛法都有都讲。最后呢是第五是内明啊。内明的时候啊，那就各家不一样了。你比如说是那个印度那个在释迦牟尼佛同时代的那个有婆罗门教，婆罗门教的他们讲的他有他的经典，他们讲的那个四吠陀教，四吠陀论，这是他们的论呢、啊。就是论命他们的这个教里边的这种这主要的教义。我们这个佛法讲的内明呢，三藏十二部教理啊， 啊，金律论呢，都是内明。那我们学佛内明当然重要，这是最主要的。除了内明之外，你不想行菩萨道则已，你要想行菩萨道的话，不但内明啊，就是三藏十二部你要学，那个理则学、医学，这个工巧民现在就是这个这个物理化学这些尖端科技啊，及这个理论的科学，这个各方面，这个都是工巧啊。声明的话，包括文学艺术啊，美术音乐，无一不是在这个声明之内的。你想想看，行菩萨道好不容易啊，你行菩萨道虽然在这一方面你都不能够像这个世家那些，你比如说现在讲科学，太空科学，太空科学那里面都是专家，你菩萨道的虽然不能够是那个专家的话，你但是对那个那门学问你也不能外行，你要了解一般知识也应该了解，佛的话你对那个知识完全不了解的话，你佛法说出去了呀，那个甚至于那个理不能够把它衔接起来，你要度化那些人你就度不了的。所以这些行菩萨道这个多闻这些学问都有。我们现在你看看世界，这个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桩事情，现在记住现在的传播媒体的这个啊，用微信这样这个报道这个输送啊，那快得很，一下就到了。那你说我学佛的，我要了生死啊，我这个我不要看了，你不要看呢、啊，你不要看，你修小乘可以的，你信菩萨道这就不行。你信菩萨道，你要讲佛法给人家听，人家拉这个现在世界上发生这些事情来问你的话。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，你就没办法，替人家解决问题。你叫人家了生死，叫人家学佛法，人家现在的问题、现实的问题呀、啊，先请你，给他解答解答。那你好了，你一无所知，那你这菩萨道怎么心法？所以你现在你相信菩萨道，你除了研究经典，研究那个世间那些学术那些书本上学术以外，现在这个传播媒体那些输送那些资讯，你还是要吸收，你还要了解的，那不是谈何容易啊，这都是多闻。那么多闻的时候啊，你才破惑啊。惑是什么呢？这个有一桩事情你都不了解，你就是一个惑，就是个疑惑。别的什么事情都了解了，而且了解的最透彻。世间人他虽然是了解呀、啊，哦，我看到了。看到外国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他只了解那个片面的那个一种报道， 你是要是菩萨的话，你不但了解那个事实，那个理由，那个事实为什么发生啊，那个理由你都知道，这是你的功夫。这是普活。那么这个再说广学，广学什么呢？就是这就包括思与修，文思修嘛，前面是文呢、啊，这是讲学，学，学是从文开始，你先必得要文，你不文的话，你怎么学啊？那你无。你无论是学什么学问，你必须先接受人家的这个研究的成果。你接受人家的成果的时候啊，然后你才能够啊，省了很多的那个摸索的那些行为啊。你自己在摸索的话，那种没有效的、无效的那种行为，那太多了。那人家心理学的研究，把个猴子，或者是其他一个小动物，关在一个笼子里边，实验它是怎么样才是这个抓到那个笼子外面的东西，让它试验，试验之后啊，手抓不到，然后在旁边呢放一个东西，看他有没有拿。那要他经过很多的时间，而且还有他这个脑筋动得快，他才可以。在这个之前，他有很多那个行为啊，都是没有经验的，那没有效果的。那我们人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多闻我们学呢？我们接受前人的研究的学术，我们现在根据了学术的继续在研究，这就是啊，现代人就是基于政治上的这个成见，要把文化啊，我们固有的文化不好，那是一个包袱，逼着把这个文化把它破除掉啊！我们现在想美国人历史很短嘛，这个两百年的这个时间，他文化没有包袱。我们中国文化是5000年的文化，那个是说起来是包袱太多了，逼着把这个包袱摔掉，那轻松了。轻松是轻松了，但是那个前人的是经过多少的思想研究得的那个成果都非常可贵的，我们不要把它废弃掉的话，那前人研究他们没有损失，损失在是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要接受承受前人的这个学术啊，我们再继续的来往前再研究，这是应有的一种治学的态度。那么所以他这个是佛法就是这样，开始要多闻，闻了之后呢要思要修啊。思，什么叫思啊？思是思考，你闻了这个学说，你家用这个脑筋呢来判断，来思考这个学说的，它是，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在哪一方面能够用得上。怎么样来运用它？这是纯粹的学理呀、啊， 只是讲纯粹学理，我们未必就对这个学理完全能够了解。你必得还要思考之后，还要加以实验。实验之后，哦，就是这个学理，它有它的道理。这就是思的过程。思的过程就证明这个学理是实用的。啊，它是非常有用的，我们用它来解决我们很多问题，所以这进入到修啊，有思之后到修啊，思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你把这个前人的研究这个学术思想，你拿来思考，拿来是。这个自己的来初步的来实验，这样证实了这个学问是实用，有实用的价值，然后形成你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形成你自己的概念呢，那个学问就变成你自己的了啊。那你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说，怎么就运用自如了。那我们说讲的实际的话，你比如这一部经，我们先听了或者自己再看了，开始问你说闻了之后，这不算呢，你必得把这个八条啊前后它的道理都把它贯通了。贯通的时候，每一条有每一条的他这个重点的思想，都把他每一条思想都拿来跟我们现在修行的这个来对照一下，跟我们所修的合得上合不上，这样完全可以合得上，也把这经文里面的这个前后这个全部性的都能够融汇了，这样的话，你在你的这个脑筋里边呢，在你的思想里边呢，你变成你一个很圆熟的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这部经啊，就变成你自己的这个就记得很清楚。就在你这个形成你自己的一种思考了。变成自己概念之后啊，它就是指导你的行为。就是你在这个一举一动，你这个办事修行，他就是给你一个指导，这就进入到修的这个一个阶段了。这个修是怎么修呢？他既是指导我们的行为的话，我们这个行为啊，从无始劫以来，我们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，都是起惑造业，我们有行为都是在那造业的。所谓修，就是把我们造业的那种行为啊，把它修掉，把它修理掉，不合理的行为不要修，把这不合理的行为把它修掉之后啊，我们正当的行为，然后才保持住，这叫修啊。这叫修行啊。所以讲说我们这个生活上哪些是，你看现在社会上那些他这个言语也好，这个做事也好，身体一举一动来往跟人家这个来往办事情也好，他的行为哪一方面合乎正当的，他就是不能够修啊，不能修是没有这个 接受就中国文化来讲没有接受先王之道就佛法来讲他没有接触佛法，就是接触佛法接触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他没有经过思，他也不知道也不能修。所以过去有些人呢就是把中国的五经背熟了，背熟了之后不用它来思深思熟虑，不用在这个自己行为上还是不行的。佛法也是这样，佛法你自己不思考不实际运用在这个修持上面呢，你这就是把三藏十二部都念熟了，那只是一种学问，对于这个修行一点都谈不上，没用。所以必得要修，有思有修什么呢，这个才能够转业了，惑业苦。前面多闻的话是破除迷惑的，这个有思有修的话才能把这个业了，业有业的力量啊，我们学佛才知道有业力啊。什么叫业力啊？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业，这个业就是一种习气。你比如说人家研究这个心理的话，那个犯罪啊，警察都要修犯罪心理学。犯罪心理学问呢、那个犯罪的人呢、反正这个字啊不是我写的，不是你写啊，好，拿个笔啊叫他写，他故意造假也造不成，写上几个字他原来的习惯就写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个人写字各有各的习惯，吃饭穿衣各有各的习惯，这些个有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就等于我们走路一样，我们今天走这个路啊，明天大概还是走这个路，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出现的话，那么渐渐的你走这个路线大概都是固定的。这个什么呢，你走路这种行为就是业了，你这个行为就形成一种惯性的了，一种习惯的了，就是一种力量，这就业力啊。这个业力很可怕的，造恶业的话，那有些造恶业的人呢，他不造恶业心里是很苦，相对来讲呢，造善业的人呢，造习惯了，不造善业他心里也苦啊，这都是业力啊。那么这个